Mites.好开心今日能够再一次来到三堂和弟兄姊妹见面，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侍奉主。请问在座当中有哪位是做父亲的，可不可以举举手啊？都不少啊，我们一起鼓掌帮他们庆祝父亲节快乐好吗？但愿主的恩典时常的随着你们，让你们每一日都经历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恩典。当我们一起去分享神的话之前，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为我们树立最美好父亲的榜样，你将恩典是无保留地倾倒在你所爱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发出亮光，照耀我们的心灵，亦都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以致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一家之主的权力。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的家一家之主是谁？你的家一家之主，很多人说是父亲。有些人时常说一个笑话，有一个先生和个太太一个对话。个先生成日在家里面好像受到很多委屈，要跟个太太谈清楚到底谁是一家之主。那就问他的太太，你认为怎样啊？那么太太说，不如这样啦，家里面的大事就由你决定，小事就由我决定。不过决定哪样是大事哪样是小事呢，就我话事。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送给我们一个牌，基督是我家之主。无论你家里哪一个是一家之主，还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你一家之主，我都想从圣经里面给大家看看，到底一家之主的权力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当中，人对于哪一个在高位很深切去关心。当然刚才我举的例子都讲到，在家庭里面哪一个做主，哪个讲了是算数，哪个讲了人家没有东西再讲的，都很留意。富士德他在他一本书叫做《基督徒怎样去看权势》，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当我们决定哪个是最大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决定哪个是最小。往往作为最小的，就是代表他是无助。今天在人类社会里面，我们很盲目地去追求权力。今年全世界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到底美国哪一个会做下一任的总统。这个被称为可能在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哪一个会坐上去，全世界都很关注。在公司的里面，我们很留意哪一个是最终话事的。然后在学校里面，哪一个是最有权的。刚才我们举个例子，在家里面我们都会问哪一个最有 power。 在教会里面，你说我们教会不讲权的，当我们提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Pastor Steve 怎么看的？陈牧师怎么看的？我们很自然就会落回这样的陷阱里面，去问到底在上面那个怎么看这些 issues， 上面那个他有什么看法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很容易我们或多或少就会有个权力的追求和渴望。 如果你说王传道你错了，我没有的，我在教会里面很乐意去服侍的，我很愿意是在教会里面参与就够的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服侍的时候，你想不想人可以帮你？当你做得辛苦的时候，你想不想有人在你旁边支持你？或者当我们说我们将会有报道队出去传福音，你想不想多些人跟你一起去报道？你都想啊，你不想自己一个，你不想所有的人静在这里坐在这里不做事，你都有个渴望，渴望你讲的说话有人听。我们未必是登上权力的高峰，但是我们都很想人家会听我讲，人家会顺着我的意思去做。今天是父亲节，当我看回一些过去的新闻，有些令到我非常的难过。曾经有一个父亲用他的权力在沃尔玛的门口用$25去兜售他8个月的女儿。这个父亲，他作为父亲竟然用他父亲的权力去做这样的事，我相信对这个女儿伤害极大极大。如果当他长大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爸爸曾经向人兜售他只是$25，你说他的内心会有几大的挫败，几大的忧伤，几大的 trauma 在他的人生里面。另外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很贫穷的父亲，他们有一个仔生出来的时候是天生是有一个胆道闭锁，以致影响了个肝脏。那个父亲用他的权，用他所得的恩典，将他的肝来捐给他的仔，给他的仔可以继续延续生命，可以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在乎我们在什么位置那里，而是我们怎样去用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不同的位置，我们怎样去在那些树来为主去做一些事，以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富士德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在人类的社会里面，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是怎样呢？出现的问题就是政府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去保存住他们的权力，不是去谋求去为人去服务。商界的行政人员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怎样保存他们的高位，而不是做出这个产品是对人类是造益的。大学的教授所追求的就是复杂深奥的学问，却不是去找出真理。甚至宗教的领袖要保持的就是自己的形象，而不是愿意去为真理发声，将福音去传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这样的陷阱里面，如果人只是听我讲就行了。当我们这样想，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当我们只是看重哪一个是在一个高位，哪一个是最有 power 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忘记了原来在天国的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真理。在天国的里面对权力的看法跟人类社会对权力的看法原来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革命性颠倒过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我曾经多次在讲道里面分享过马太福音，使徒马太他将耶稣基督所讲的所做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目的就是希望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怎样在教会里面去生活。第一世纪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他们怎样去了解权力，怎样去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很和谐，能够活出耶稣所教训的彼此相爱的真理呢？ 馬太就將這段經文記載下來，讓我們去認識這個很重要的真理。當馬太記下來的時候，前面就記載主耶穌和門徒說了他將要上耶路撒冷受死，甚至會從死裡復活。然後跟著聖經就記載他進入這個耶利哥，跟著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後就走上十字架的，我們稱為受難週的那個的日子。所以這段經文就是耶穌基督要進入去耶路撒冷，受祭司長、文士和所有的官員去針對，去甚至鞭打，然後受苦之前的一段很重要的經文。在這一處聖經就記載，當時主耶穌講完那番真理之後，然後就在門徒當中有一個家族，這個門徒的家族叫做西比泰家族。西比泰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雅各，一個叫做約翰。如果大家較為熟悉聖經的話，你知道在主耶穌十二個門徒裡面，他經常帶著三個門徒有一些更深的門徒的訓練。譬如有一次主耶穌帶這三個門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約翰，去到硬老的女兒死了的那個房間。這三個門徒和硬老的硬老自己和他的太太在樹，然後主耶穌就在他們面前行了一個神蹟，使到硬老的女兒從死裡復活。另外一次主耶穌登山變像的時候，也是這三個門徒在當中，其中就是彼得、雅各和約翰。所以西比泰這個家族這兩個的兒子呢，在耶穌基督十二個門徒的當中呢，是有些很特別的經歷，耶穌也可能給他們有特別的訓練。然後他的媽媽在聖經裡面記載，就是西比泰兩個兒子的母親。這個媽媽和這個家族，如果在聖經看下去呢，似乎不是一個很貧窮的家族，起碼他們打魚生活的時候呢，他們是有工人的。有可能這個家族的整個的群體，他們用他們的收入來支持耶穌基督的傳道和整個門徒的生活。所以在神的這個耶穌基督在地上生活的當中，這個家族很不簡單。然後當主耶穌和門徒分享了他要受的一切的苦和將會復活的時候，西比泰的媽媽就來到耶穌的面前，她不單止自己一個來，而且帶埋佢兩個仔。好可能佢哋呢一個想法一路都喺佢哋心裏面，所以趁耶穌差唔多要進入耶路撒冷啦，佢哋就把握呢個機會要求一啲嘅嘢。喺呢一處，我哋或者再了解多少少當時啲人嘅背景。當時猶太人佢哋好期望上帝差一個尼賽亞嚟到去拯救他們。在他們的觀念裡面，他們所想的這個尼賽亞就不是好像耶穌那樣會受死復活。在他們的思想裡面，希望這個尼賽亞來的時候是要作猶太人的王，然後帶領這些猶太整個民族離開羅馬政府的統治，以致可以帶來給他們民族有自由。所以當他們想到耶穌要作王的時候呢，他們或多或少有一個概念，就是耶穌要成為一個政治的尼賽亞，是真的要坐在耶路撒冷大衛的寶座那裡，是帶領整個以色列的民族重建國家，重建他們的自由。所以當西比泰的媽媽和西比泰兩個兒子的媽媽和雅各、約翰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他們求耶穌呢？求什麼呢？我們留意聖經裡面怎樣說，聖經說他們來到耶穌的跟前呢，是拜耶穌，即是尊他是最高無上的那位主宰，然後求耶穌一件事。耶穌見到他們拜他的時候，就直接問他，你要什麼呢？主耶穌問他們，你要些什麼？然後西比泰兩個兒子的媽媽就跟耶穌說， 佢話：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的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皇帝中間的寶座旁邊有些什麼人啊？有左右丞相，左右丞相就是他謀國事的時候最重要的參謀，亦都可以說當皇帝下了命令之後執行他命令最重要的官員就是他兩個。那兩個人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古代將會是最有權的官員，亦都可以說這兩個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當西比泰兩個兒子的媽媽要求耶穌做這件事的時候，大家可以想像在他內心裡面是一個怎樣的看法。我只有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呢，一個在王的右邊，一個在王的左邊，我就是這兩個兒子的媽媽，你說她心裡面有什麼期望？權力的慾望充滿在她的內心裡面。當人追求權力的慾望，當我們在家庭裡面，我要所有家人聽我說，或者當我在我工作的環境裡面，我要話曬事，結果會怎樣呢？我們都知道一句名言，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一個很出名的爵士說，權力是帶來腐敗的，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當人有慾望要掌握權力而去控制別人的時候呢，聖經給我們看見罪惡就會出現。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在二十章的第二十四節，聖經記載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即是本來這兩個的門徒和這十個的門徒，他們同一幫的十二個門徒都跟隨耶穌，從加利利到猶太地，再去加利利，甚至去到遠的地方接受耶穌基督門徒的訓練，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聽到耶穌的教訓，一起生活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應該是同煲同撈最好的兄弟，但是因為權力的慾望，聖經說他們就開始分裂，然後十個門徒就針對那兩個門徒惱怒他們。罪惡就在這個時候進入這個十二個門徒的群體的裡面，不知道個殘局怎樣去收。當我們真的有一個慾望，盼望我們掌握到一些的權力，或者我們要控制其他人，你要聽我說，要求其他人做你要他們做的事的時候，很多的時候這裡背後就埋伏罪惡在後面，令到我們很容易犯罪，離開神的恩典。主耶穌就直接跟他們講出很重要關於權力的真理。首先主耶穌給我們看見的就是天國的權力和世界世人所想的權力是不一樣的。當西比泰兩個兒子這樣問主耶穌的時候，聖經記載第二十二節，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你們求的是什麼？你們根本都不知道。即是說，當他們在想一個人坐在上位的時候就有權可以去做一些事， 可以掌握到控制别人的能力。我们这样渴望，以为这样是一种祝福，以为一种是可以优越的一种看法。主耶稣讲给他们听，其实你们求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天国的里面，权力的看法和世界世人对权力的理解是不同的。主耶稣在25节也说，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你们，有大臣去操权来管束他们，但是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即是说，外邦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看权力就是这样看，但是属于神的，在天国的，好像在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是这样去看这个权力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对在上位的观念和在地上面人对在上位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说在你们中间，哪一个愿意为大的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就必作你们的仆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想着在上面的是一个三角形，一个在上面，所有人在下面去服侍他的话呢，主耶稣说在天国这个这样的观念是180度翻转过来。即是说，如果你是想是在这个神的国里面为大的，你是调翻转三角形，调翻转你在下面做晒上面所有人的仆人。在神的国里面，原来他们追求人追求的是为大为首，在上有权去管辖，在下的服侍在上的。但在神国的国里面，原来作为神比有权力有权柄有多恩典的，却是要将这些东西扭转过来，成为祝福，为别人的好处而去祝福，为别人的好处而去写出去。所以主耶稣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为首的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这个观念让我们或者可以从妈妈对待刚刚出世的 BB 来看一看。当一个母亲生下她的 BB，这个小的 BB 在人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权，他完全只能够依赖大人喂奶给他，帮助他，他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他才可以有机会去长大。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当看见他生下来的 BB 的时候，他是有绝对的母亲的权柄来去控制这个 BB 的生命，对不对？如果这个母亲不去帮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会很快离开世界。但是我们见到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的里面，作为母亲的，她用因为爱的缘故，她尽她的所能去喂奶，去帮助她，去了解她。当个 BB 有啲喊嘅时候，去揾出佢点解喊嘅原因，甚至作出好大嘅牺牲，夜晚唔瞓觉都要去照顾呢个 BB。有啲嘅妈妈，特别喺一啲农村或者古旧嘅社会里面，当个 BB 因为有啲嘅伤风鼻塞嘅时候，冇一啲嘅仪器帮佢将嗰啲鼻涕吸出嚟，佢哋会攞个口帮佢哋啜出嚟，啜一啖吐出嚟，啜一啖吐出嚟。冒住他们自己可能都会被病菌感染，都要去帮这个小朋友。所以我们见到真是为在上的，原来当他拥有这个能力和权柄的时候，是因为爱的缘故去服侍那些无助的。在我们教会服侍的当中，我们很感恩，我们见到很多弟兄姊妹 都能够真系愿意咁样去摆上自己嘅时间、心力去服侍。我哋嘅牧者亦都俾我哋有个好好嘅榜样。我好记得有一次，我哋团契完咗之后，喺差唔多要闩门走嘅时候，有个爸爸带住大概系4岁嘅女儿走翻落嚟嚟我哋教会。然后就那个女在嗲在那闹在那喊，原因就是她那一天在团契的里面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些画却是不见了，就叫她爸爸你找回给我，找回给我这样。然后我爸爸见到我和另外一个牧者，心里面就很焦急，然后一路游说那个女，我们走吧，我们回去再画过，然后叫那个女快点离开，不要阻止我们离开教会。就在一个争执的时候，我见到那位牧者一声都不出，走到去教会的厨房，打开垃圾桶，在那些污糟的垃圾里面抄回那个小朋友的那幅画，然后很开心的拿回幅画来给那个小朋友。跟着那个小朋友很开心同佢爸爸離開教會，為首作眾人嘅仆人就係咁樣，唔係計較自己走去垃圾桶聞嗰啲臭嘅垃圾會有多辛苦，唔係計較自己我作為一個牧者係可以應該人服侍我，唔係我去服侍人，而係睇見有需要嘅時候，就愿意成为别人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活，在你的侍奉里面是经历些什么，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主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曾经想过，原来我就是我身边弟兄姊妹的仆人，原来我就是身边弟兄姊妹的菲佣，当吃饭剩下的东西的时候我去执拾，或者当见到地下有垃圾的时候就由我去收拾，就让我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仆人，这样去服侍。在家的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夫妻会有些争拗，就是我们计较到底对方做的比较我所做的付出的差多少，然后当我们比较的时候就有争拗。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一个工作得很辛苦甚至被老板骂了的弟兄放工回来，他第一件事见到太太煮饭的时候，走去太太的身边跟太太说，太太你煮饭给我们家人吃真的辛苦了，你的劳苦我很欣赏。当太太知道她那一天被老板骂，工作得那么辛苦，回来的时候能够给她一个支持和安慰，那太太会怎样爱她的丈夫呢？或者当另外一半在家很辛苦做完家务，另外一位刚刚放工回来，真的拿个拖鞋给她穿，你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又怎会不会被提升呢？所以当我们的眼睛看着我要在上面话事，其他人要听我说，而不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和我们怎样可以服侍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争拗。大服侍小，有权作为无权者的仆人，原来这个属灵的定律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一早已经建立了。不单止神给人有这样的属灵服侍的定律，在神所做是充满能力的灵界的天使的里面，原来神给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定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4节圣经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有能力的天使被创造其中一个目的，原来就是要服侍 神所拯救的人。但你和我都知道，有一位带着一群的天使，他们不是去服侍人，却是要人拜他们，就是魔鬼和邪灵。所以富士德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当骄傲与权力混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是真正的浮夸。骄傲使我们自以为是，权力则使到我们能够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看法勉强他人去接受。骄傲与权力联盟，将我们带至鬼魔的边缘。当创造主，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的儿子耶稣，他才是拥有万有的权柄和能力。只有他可以说讲了是就是，有就有。这位这么有权柄的主，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知道大家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那个榜样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保罗同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讲，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主来的时候，当真是全宇宙最有权柄能力的那一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活出一种谦卑服侍，甚至愿意为十二个门徒洗脚，为那个将要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为那个将要不认他的彼得洗脚，显出一个完美奴仆的形象。亦都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大爱和恩典，翻转了你和我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去学习，不要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我没有办法谦卑我自己，没有办法去信服其他弟兄姊妹，而让我们能够可以有主的恩典去服侍有需要的小子，而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面，无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的学校，让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以谦卑服侍为我们生命特质的一种生命。真的很盼望在父亲节的日子，藉着神的话再一次鼓励你和我，让我能够谦卑，回到家的时候，如果我说我是一家之主，我就要做他们的菲佣，做他们的阿四。如果我希望人家做一家之主，你都要做菲佣，也都要做阿四。因为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就愿意去摆上。就好像我年幼的时候听到一句说话，我们要活出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生命。